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茶人刘峰，刘先生您好，刘老师您好。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茶的这个品种原来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它在世界各地有各种产地，它的当初最早的这个流传其实还是来自于咱们中国。
是的，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发源地。所以回到我们，其实更我相信所有人跟我一样都会很好奇，既然有这么多产地，有这么多品种，看到这么多商业包装，我们到底怎么去选茶，什么才是好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好茶？这个问题呢，看似简单，其实聊起来，真的蛮难的，就好像什么是好人一样。
是的。
稍微分享一下，就说个题外话。因为我自己养狗嘛，头两天有个朋友就来，他说他朋友有个非常非常好的狗。我说为什么？什么狗？什么品种？他说什么品种不知道。我说为什么好？他说因为贵。
嗨，
就引申到和我们今天的茶行业也是这样，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给你带来一泡茶，或者是泡了一泡茶，你问他什么茶，他有可能不知道。但是他说这个茶是非常非常好的，是某某首长、某某省长，或者是某某大亨多少多少钱买的，说就证明这个茶就一定好。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会打问号，我会打问号。
是的，就是赋予了这个茶背后很多不应该有的一些
附加值，
就是我们人的一些东西。
想象，
对，就好像我们刚才聊到底什么是好人，也是这样。其实茶呢到底有没有好坏，其实从就看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如果站在一个审评的角度来讲，那茶肯定是有等级的。那我们会做一些审评啊等等。那如果从日常品饮的角度来讲，那还有一句话叫做适口为真。你喜欢的即为好茶。当然也有人批判这种说法，不对，那茶就是有好坏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待这个茶。首先这个茶的原料，原料这样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你看陆羽在茶经里讲了什么是好茶，生长的环境叫做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就代表了它生长的环境
地理位置，
没错。那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比较热的也比较贵的，比如说你耳熟能详的会听说喝岩茶的人有一些叫什么牛肉马肉，有听过吗？
听过但不了解。
是的，大家还很奇怪为什么还要喝肉。肉呢其实就是岩茶的一种肉桂。这个品种是肉桂，通过这种
名字
哈，没错。然后它生长的地方，比如说生长在了牛栏山那个牛坑，所以叫牛肉。生长在马头岩就叫做马肉。做了这么一个简称。所以说它就是它生长的环境，那个地方呢虽然真的很适合茶树的生长。因为茶树这种植物呢，它有几个特色特性，虽然说它生长在南方，但是它呢喜光怕晒。就是它非常喜欢阳光，但是你一直直晒它还不行，
就不可以晒。
对，你像日本有一些茶园非常机械化的，就当他们这个茶三伏天太阳太大的时候，它会给茶遮上一阵那种半透明的阴凉。那么茶还有第二个特色，叫做什么呢？叫做喜湿怕涝。它非常喜欢水分非常充足的环境，但是一直泡着它水太大
对
也不行。
对
OK， 那这样的话就证明这个茶需要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呢就有了一个好的原料。那么这个好的原料也就决定了这个茶的一个是否优质
品质哈。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分有好坏之分的。
是
肯定啊，你这样想，它生长在一个无忧无虑山清水秀很少人为干扰的这么一个环境，还是说在这个茶田里边天天施肥啊打药啊除草剂啊等等生长出来的。
对，
那肯定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好坏的嘛。
是呀，
对吧？
其实在市面上都能感觉到。
OK， 这是第一个原料。第二个呢还有就是工艺。那么在工艺角度来讲的话，是否是人手工的？有一些人非常迷信说必须要手工的茶才好。其实这个也未尽然。也现在有一些半手工或者一些机械制作出来的茶也是蛮不错的。 当然在制作这个工艺来讲的话，这就考验制茶师傅的水平。虽然说你是用一些机械，
嗯，
比如说你在炒茶，
嗯，
温度多少，
嗯，
炒的时间长与短，
嗯，
然后是先高后低还是先低后高，
嗯，
包括焙火的时候这个温度多少，所以这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这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饮食一样，
嗯，
就无法像西方那样去定量，就到底多少度多少克，
嗯，
怎么讲，
嗯嗯，
中国制茶也是这样，嗯，喝茶也是这样，
嗯，
OK， 这就是一个是原料，还有一个就是制作的工艺，
嗯，
刚才呢又提到了说有一些茶还称之为老茶，
嗯，
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对，
说在存放的过程当中这里面还有个存储的问题，说你存放在从中国角度来讲是在南方湿度大一点呢，还是在北方干燥一些的，
嗯，
啊，这样的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那会不会是不同的茶不同的品质出产的品种它其实需要不同的储存方式？
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就不能就是 一个统一用方式 就可能就有时候会做错了。就比如说有的他喜欢不同的环境，潮一点干一点，或者怕光或者要通风，我只知道一点点，就是说我就觉得哇这里头学问太多了，要学才知道的。
其实中国的茶文化呢真是这样，就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嗯，
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有的茶喜欢可能潮湿一点呢，有的喜欢干燥一点，
嗯，
其实如果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中国你看有六大茶类，
嗯，
六大茶类其实这里面不包括还有一类叫做再加工茶，
嗯，
再加工茶呢就属于是花茶嘛，
花茶，
就有机会我们可以把每一款茶都拿过来详细给大家好好聊
一下，
什么样的茶生长于什么样的环境，包括它的工艺，
嗯，
包括怎么样的一个饮用，
对，
都可以的。
对，而且茶本身它还有一个就是在应用的时候那个场景的一种设置，是吧？
是的，是的，
很可能是有各种选择，有可能可以更讲究一点这种道。
对，这就是刚才您一开始提到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来选择什么样的茶。
嗯，
其实呢我个人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自己刚做茶的时候呢，嗯，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分享，而且有很强的自我的一个意识，就认为这个茶就是好的，
嗯，
啊，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去喝，
嗯，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几年之后就发现哎，就不愿意去说了，
嗯，
不愿意去聊了。
你就是可能是会不会什么原因呢？
就有一点好像佛家讲的叫什么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
明白，
最后又看山是山了，这个概念，
明白，这是一个不同的境界了。我猜可能是就像画家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去介绍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他如果是好你能感受得到，对吧，
嗯，
就是说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多说，而是说当这个应用者品尝者他自己去喝到这个好茶的时候，茶本身会说话，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嗯，
好茶呢包括 有一些品质非常优秀的茶，它自己会带给饮用者非常愉悦的一种口感，
嗯，
其实我们喝茶可以从几个境界稍微来了解。首先第一个从感官上，
嗯，
感官上包括我们先来看，可能这更多是一种比如说泡绿茶类，用玻璃杯来看你它这个茶舞啊，
嗯，
茶叶在杯子里面这种翩翩起舞，随上随下，
是，
然后用我们的口腔去喝，感受这个茶带给我们那种生津也好，
嗯，
回甘也好，还是一种香甜也好，
嗯，
这是 一种感官，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一种体感，
嗯，
有一些茶我们会发现我们喝进去之后会身体微微发热，
嗯，
会出汗，
嗯，
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种体感。
有些白茶也是啊，会
是的，
嗯，
包括最后还有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就是意境了，
嗯
就是我们喝的这个茶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深远的意境。
嗯，我觉得茶的文化茶的艺术真的可以多跟刘老师请教几次，所以我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请刘老师继续来为我们介绍刚才您说的这些六大品种和
六大茶类，
六大茶类和如何去品尝选择，好不好？
可以可以，非常非常开心，感
谢
感谢黄老师，
谢谢谢谢刘峰老师，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好的，再见。